福音一章十四到二十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二十节，请大家起立。请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请我们一起低头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同在，打开我们愚拙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敏锐的灵来感受你的真道，感受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而行道。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传道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宾们，也代表教会在这边，大家能够在主里一同欢迎你。很高兴能够一起在主日的清晨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要继续分享马可福音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愿神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一个恭敬的心，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要来敬拜你。谢谢主，你是一位说话的神，你的话语一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求你让我们能够用一个恭敬顺服的心，领受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所给我们的教导，也祈求圣灵帮助我们继续在今天敬拜神的时间里头，引领我们一起彼此长进。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请大家把自己的圣经翻开来，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假如身旁有新朋友的，请弟兄姐妹帮着他一起翻到圣经里头的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在这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这本书是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相关的一卷书。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已经有主的使者，也就是使徒约翰，为他预备道路。约翰曾经说到，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了约翰的浸，接着又被圣灵催促到旷野里头受撒旦的试探。今天经文一开始，十四节这边开始讲到，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带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在加利利施工的展开，施工的开始，也看到了耶稣在马可福音里头记载的头两句话，还有是耶稣亲自呼召那两对打鱼的兄弟他们的经过。那么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耶稣来了。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时常会把焦点放在这群让人佩服的渔夫他们的身上，我们佩服他们毅然决然的决定，有时候会觉得哇，他们好大的信心，好有勇气。那我们也会猜想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决定要转换跑道，舍下一切，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家人，去跟随耶稣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这段经文里头，马可并没有提供其他的描述，所以今天分享信息的重点将会放在耶稣。耶稣是从神而来，与神有同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当人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回应耶稣的？我们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一起分享，一起学习。首先，我们看到，当耶稣到了加利利开始，他自己曾经讲到宣传神的福音。中文用宣传来讲带有宣告 proclaiming 的意思，然后传讲 preaching 的意思。耶稣自己说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然后接着宣布了世人应当要有的反应，就是悔改信福音。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看见了什么？若是有一个人今天在我们的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是谁可以代表神的国来到？是谁可以说日期满了？这个日期满了，好，我们平时所说的，我下周二和医生有一个约，我要去看他拿药回诊，这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跟医师约好了，那医生突然有事耽搁了，那么还得重新预约挂号。但是这里所说的日期，所指的是在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精心安排好各样计划的时间、时候，他的时机。这包括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政治的环境、宗教的氛围，还有每个人心里面的预备，全部都就定位了，在神眼中看作是完整的、完全的 fulfill 了。于是耶稣的工作、他的服事要展开。而神是从来不会出错、从来不会误事的神，他让一切 万有的发生必定有他美好的旨意。今天从耶稣的口中，我们都听到这位掌管万有，也包括知道世上一切事情所要发生时间的这样的一位神，他的时候，他的日期满了。而耶稣继续说，神的国近了，近了，这不但包括了时间，也包括了空间，也就是距离上面的近了 near， 表示耶稣来了，人们能够真正的接近到神。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世上有很多机会是亲身的和人直接近距离的接触。而这边讲到真正神的国度，代表了神是要真正的执掌王权、施行统治、施行管理的地方。这样的概念是因着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世人当中。耶稣来是要在人的心中真正的做主掌权。到了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他 独特的身份，有神独有的权柄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他要带给全人类的影响，因为耶稣继续说道，你们要悔改。这里所讲到的悔改，和我们平常做错事了只知道那个后悔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做错事的时候，哎呀，真是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是若是只感到后悔，那么只能让我们畏罪伤痛，而且当我们越后悔，也只能把自己往自己原有的罪里面推，感到罪大恶极。但是这样的伤痛，这样的后悔是没有止境，没有出路的。悔改代表着内心，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所有的转变，表示我们不愿意再往相同的道路继续的错下去，而决定要转向，而按着神原本圣洁公义的属性，悔改更是直接表示人应该要离开自己罪恶污秽，回转过来，转向神的圣洁与公义。但是这样还没有完全，也就是说悔改后悔了不够，之后我们必须转向，就是刚刚讲到的悔改。那么转向还不够，之后我们必须找到耶稣，到了这样才是完全的。因为耶稣之后说的是悔改、信、福音。福音是指着和神国有关的好消息。感谢神，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神的福音是借着耶稣来传递，也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他能够将神的救恩完全的向世人显明的。因着耶稣的到来，神的好消息像是从原本被隐藏的奥秘一般，到今天成为一个能够让人清楚明白的事实。相信耶稣，知道他是谁，以及相信他为人所做的，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就是相信他已经亲自了担当自己一切罪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信福音，这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讲到耶稣的第一句话，是耶稣对世人的宣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除了耶稣，这个世界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同时还能够去证明自己所宣告的。只有因着耶稣的出现，神的时候才真正显为满足。只有因着耶稣的到来，神的国度也才真正的到来。耶稣来了，我们是否遇见他了？我们是否曾经听过他的福音，悔改，相信他了？我们是否是在神国度里面属神的人呢？我用个比方，试着来帮助大家看见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应该都搭过火车吧？对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一生的时间就好比是站在那个等候火车的月台上面。我们可以想象，月台就像这样一个高高的平台。神救恩的计划已经完成，表示救恩的列车嘟嘟嘟进站了，停好了，到站了，时间到了，神的国进了。按照神的时刻表，还有一个时间是主再来的日子，那表示列车将必启程，开往永生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假如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列车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再改变火车的时刻表，或者是要求加班再多一班列车， 因为那个同样是神所命定的。而每个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月台长短大小不一样，但是都是有限的。只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站在月台上的时候，做出一个决定，悔改信福音，我们不需要花钱买票，而且不像春运一样，我们上车了保证有座位，用信心踏入这个车厢的舱口，我们便可以开始活在神的国度里头，永远在永生当中与神同在。在耶稣说完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借着呼召门徒的经过，让我们看见真正神国的权柄最初施行在地上的具体表现。一章十六节开始，我们看到耶稣付出他的行动，在加利利海岸边走着，看着，看到了打鱼的西门，也就是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正在海边撒网捕鱼。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召是：“来跟从我。”而跟从他的应许是：“我要叫你们。”意思就是说，我能够让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本来是 fishermen， 跟着耶稣之后，耶稣要让他们成为 fisher of men， 得人的渔夫。十八节继续记载到西门与安德烈，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这边特别用立刻来形容这两个兄弟的反应。耶稣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行，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还有他的兄弟约翰在 船上捕着网，这还是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这次耶稣遇到的是另一对兄弟，他们正在船上捕着网。一样，耶稣随即招呼他们，这个招呼原来的意思也就是 call， 呼召。他们就把这两对兄弟，就把父亲西庇太还有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看见耶稣除了他的宣讲，还付出他的行动，所以他不光是一位说话的神，他也是一位做事的神。他的行动力表现在他沿着海岸边行走，呼召人这个方面。耶稣是神，他拥有一切的权柄，可是却在他宣告了这样的权柄之后，却开始呼召人，而且还是一群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要和一群人一起工作是有困难的。这让我想到以前老师派作业的时候，每个学期总会有一些 group project， 这是非常头痛的一个任务。因为这个时候，有时候在同一个组里面，有人意见特别强，好像什么事都要听他的，不听他的他就不高兴。也有人那种专门浑水摸鱼的，大家都遇过吧？就想坐享其成，把代码写好了，借我一下，一起交作业，同组的成绩。有时候还要因为互相迁就彼此的时间，半个学期都过了，还是一事无成。所以有时候啊，做 group project 还不如自己拿来一手搞定来得容易一些。怎么这样的一位神有这么样的能力权柄，他却一开始要借着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呢？其实在所有的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不难察觉，人在神的眼中，他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从创世一直到神救赎的计划，神对人总有他独特的心意，而且神还时常是借着一群人来彰显他的旨意，来完成他的使命。就像当初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以及后来我们所看见的教会，一直到今日。耶稣并不鼓励我们用单打独斗、单枪匹马的方式，反而是在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他呼召门徒， 建立一个团队，并且用团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开始他的事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耶稣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在神的计划里头是格外重要的。今天我们同样是这群人里面的一份子，在神国的计划里头也是同样重要的。接着我们从耶稣向这两对兄弟呼召的过程来看到一些模式。一开始我们看到，原本这群人有自己的生活，都在海边，然后是耶稣行走而遇见他们，走着走着他们被耶稣看见，出现在耶稣的视线当中。而他们的舍往告别是当耶稣呼召他们之后他们所做的选择，而他们立刻起来跟从是表示愿意跟随在耶稣的脚踪之后。这些地方让我们看到，这耶稣一路以来呼召的过程都是出于他的主动，这个主动权是在耶稣的手中。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虽然人在神的计划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到底这是谁说了算？是耶稣，只有他才是一切计划当中发号施令的主角。这耶稣是出自于他权柄的选召，让我们想到他曾经说过，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何等人，被神所呼召出来，都是蒙了神的恩，感谢神，是他主动用他的慈声来呼召我们，是他主动用他的慈声爱所牵引着我们，是他主动用他永不撇弃的爱来爱着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专心跟随他，跟随他到底，因为这正是主呼召的内容。跟从是一个表明自己愿意顺服在耶稣权柄之下一个具体的做法，表示了跟从的人要有一个仆人，一个做学生的心智，去跟从一个具体的对象，他的主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他的老师做什么学生就做什么。越跟从我们会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喜欢我们的主，和他一样，并且更加的知道他，了解他。来跟从我，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向别人说过这几个字？来跟从我。有人在笑，我刚刚早上好像也是有人听到这句话就在笑。我们很怕人家跟着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做错事啊，会说错话，会犯罪。主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只有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来呼召人，叫人去跟从他。没有人可以轻易的说出这几个字，古时候的先知也是要百姓去听从神，顺服神的道。而现在我们传讲神的道，应当做的不是让人来跟从我，我不行，我不敢，我也没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所领受的呼召是要人去跟从耶稣，因为只有他才是唯一能够跟从的对象，只有他配得说来跟从我。讲到了跟从，这个世界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诱惑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时常误以为我们在跟从耶稣，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是在跟从世界。现在打字电脑会选字，我每次要打到这个十架的时候，它常常会跳出来是右边的这个十架，每次看到就是很困难，但是也提醒我，右边的十架世界 表示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物质，我们对金钱的判断。那我们到底是要注目在十字架上面，还是我们所关心的是右边的这个十字架，右边的世界？我记得很早年以前有一次教会要办布道会，那我是当晚的领会，要负责带回应的诗歌。然后选好诗歌以后，我去跑去跟牧师讲，我说牧师这次的布道会我选了回应诗歌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哈，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牧师那人说很好很好，那第三节的时候注意不要唱相反咯。第三节是讲什么？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牧师提醒我不要搞错咯。牧师很有经验。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问问自己，到底谁在前面，到底什么在后面，我们在跟从谁，在跟从什么？是真的在跟从耶稣吗？我们以为自己在跟随他，其实让我们好像在跟随某一个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跟随耶稣，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参与某件事情，在做某一件事，某一个活动。更长时候我们是在积极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要满足自己的成就或者是虚荣心，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免会在这样的事情当中迷失掉。那么到底我们怎样才算是跟从耶稣呢？回到这节经文，我们可以从主的话语得着一个方向。从耶稣的口中我们听见一个很好的辨别方式，他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得人是耶稣呼召我们顺服在他权柄之下的一个目的。从他之前的那句宣告已经清楚，他来就是让人悔改信福音，现在是继续要我们去为他得人。而耶稣用他一生服事的时间一直与这些渔夫们同在，在他们面前带领他们服侍他们，也学习彼此互相的相爱，彼此服侍。耶稣自己的话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自己到世上的生命总结，若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得人舍己。这个跟他向人所发出的呼召，他自己所做的宣告，以及最后所吩咐的使命都是一致的。这群人跟着耶稣，效法耶稣，于是一代一代传承到今天的我们。得人舍己是我们每个人必须 carry on 的四个字。特别注意到的是，耶稣并没有说来跟从我，我让你们活动圆满成功。他也没有说来跟从我，我让你们功成名就。他也没有说来跟从我，让你们幸福美满。他更不是说来跟从我，帮助你消灾解难。他告诉我们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刚刚讲的那些例子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要去讨好人，要去骗人跟从他们，都是一些谎言。那些都是为了得己的，不是得人的。所以那些只想着自己，只为自己着想的人，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若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但是却从来不晓得要得人，也没有为主得人的，今天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来思考，到底说好的跟从耶稣，我决定要跟从耶稣，跟随耶稣，到底要跟到哪里去？主的话告诉我们是要去得人的， 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布道会的时间，海报已经印出来了。2月24号，大概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这是教会一年一度的得人的聚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当中付出我们的心力，付出我们的时间，参与是得人的侍奉，得人的服事。当我们拿这张海报传单去邀请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做出一个为主得人的邀请，而不是教会给我的一张单张，教会给我一个责任。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丰盛的晚餐 Potluck， 非常的丰盛。当我们在煮菜的时候，不是说煮好以后我要给谁吃，告诉人今天我晚上我准备的是什么，也不是让人尝尝我的味道有多好。在我们准备的时候，这是一个得人的红烧狮子头，主啊，这是一个得人的青江白菜，这是一盘得人的炒米粉，为主得人。当晚我们还要有得人的敬拜，得人的短句，很多伯人同工已经在为此预备。你们每一个人在预备的时候，知道这是得人的时间，这是得人的短句。你们每个人在台上的表现，那是为主得人，不是演出短句而已。当我们还有得人的信息，张立弟兄为我们预备的，不要轻易的让这一次得人的聚会又从你眼中飘过，好好把握住为主得人。当时主耶稣要让原本在打鱼的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因着耶稣的呼召成为得人的会计师，成为得人的家庭主妇，成为得人的已退休的弟兄姐妹，成为得人的软件工程师，成为得人的学生，成为得人的教授，还有好多好多，总要无论是在什么岗位，总要为主多得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当时听见主的呼召之后，这些人所做出来的反应。当耶稣发出呼召之后，我们看到渔夫当下的回应，并不是说好好好，那你先等一下，我把工作交接一下，或者说好好好，那等我把这艘船二手转卖了出去之后可以攒点钱，那我好跟随你。他们并没有开会讨论或者做交接，立刻起身跟随，这是他们看见了主的权柄。我们一般对权柄的反应会是怎样，就让我想到当兵成功岭，这是台湾著名的新兵训练中心。在军队我们当然知道强调的是军令如山，军纪似铁，若是没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么表示这个军队没有纪律，久了是军心涣散，打不了胜仗。若是当时在加利利的海边出现的就是那位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所发出的命令，那么就必须要有如同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那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样子一样的权威。果然我们看到了，先是西门和安德烈，原本在撒网的，表示他们正在进行捕鱼的工作，但是遇见耶稣的反应之后，立刻舍了网，将手中的网放下了，不要了，跟从了耶稣。而雅各和约翰原本是在船上捕着网子，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为了明天的工作，或是下一次出海捕鱼的时候所预备的，要把破掉的地方补起来，这样鱼才不会跑出去。 当耶稣遇见了这两个兄弟之后，因着他们要跟随耶稣，所以他们离开了其他的人，包括自己的故宫，还有自己的父亲。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当下最直接的反应，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带权柄的呼召。他们的反射动作包括了舍下、别离。舍下表达了是我们要割断，我们要断绝自己原有的想法，重新改变方向。我们看得出来，当下他们所做的选择是要放下手的工作，他们原本赖以为生的工作，那个些捕鱼的网子，无论是正在撒的，或者是手中在捕的，预备将来用的，那是他们原本的职业。圣经说他们原本是一群渔夫，每天需要做的活，假如没有出海打鱼，没有固定的收入，下一顿没有着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还有家人。但是因为遇见了耶稣，本来原本每天都要出去打鱼的，他们现在转身转向耶稣，开始学习听从他的话，跟随他。那因为舍下了他们原本依靠他们为生的工具，学习去依靠耶稣，他们才渐渐知道谁才是那个真正值得他们依靠的对象。我们现在心里面想的依靠的对象是什么？是那张文凭吗？是那个 offer letter 吗？还是一个公司里面更高的那个职位呢？我们都以为那个是最可靠的，那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有这个幻想。等等得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是靠不住的。当我们在追求那些靠不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先找着那个永远靠得住的主。耶稣的话也告诉我们，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他们因着舍下网子，才能让自己在跟随的道路上面知道耶稣所谓要他们去得人如得鱼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因着舍下网子跟随了主，才知道他们主要他们去信去传的神国的福音究竟是什么。他们因着舍弃了原本自己对未来的打算，他们才能够知道谁才是那位真正掌管未来的主。他们因着舍下，也才有机会开始调整他们的目光，原本心中所关注的不再是眼前的余货量，或者是明天的工资，而是神国的奖赏，属天的财富。我们也看到顺从耶稣意味着要离开自己的渔船，离开他们的家人，离开原本最熟悉的环境，加利利的海岸，还包括离开他们时常相聚的小伙伴。别离代表了断绝环境的影响，他们起身用行动表明跟随的心志。因着别离，他们才有机会和耶稣去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而且真正体会到人对神国的渴望还有需要。因着别离，他们也才能够更多经历到耶稣在他们眼前用神迹奇事来证实自己那样无比的全能。因着别离，才有机会去听到更多主耶稣的教导教训，好改变自己原有的生命。我们可能可以做这样的猜想，这群人本来一起聚集在讨论的话题会是明天的风浪不知道会有多大，到底哪里才会比较多的渔获呢？我们的网要撒在哪里才可以多赚点钱呢？假如今天他们仍然停留在加利利的海边，讨论的事情将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时时提醒，我们现在在说的话 有没有反映出来我们跟随主？我们要时时提醒，环境也包括了人事物所对我们的影响，这是很实际的考验，不是吗？我们都很有可能正是身处于被这些东西所牵绊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他们时不时的要把我们拉回去，走回头路，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跟随，去更多体贴主的心意。当圣经记载到雅各、约翰两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一同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印象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母亲为了两个孩子祈求，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耶稣的右边，因着这席话惹恼了整群的门徒。我们要格外的警醒。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她一直知道我有侍奉的心智。在更早之前，我刚完成学业的时候，那在学校找到一份研究的工作，那个时候她总是常常有意无意的要借着她身边的例子来鼓励我。她说 Miki、最近在某某大学啊，某某老师啊，我认识一位这样的一个老师，他也是基督徒啊。那他在团契学校啊开查经班啊，在那边的校园团契服侍神啊。Miki、最近啊我们教会、来了一位某某大学的教授啊，他在我们教会讲道啊，这个有很好的侍奉啊。以后啊，你假如回来教书的话，也可以像他们一样一边教书一边服侍神哦。那个时候。有人问他说，哎，你儿子在做什么啊？那他当然回答说，哦，他现在在做研究。那 通常对方，你知道到了这个年纪的话，我们父母的年纪问的话总是说你的孩子在做什么吗？对，他就说啊，在做研究。那他们通常，哦，那不错啊，以后回来就是可以找个教职嘛。啊，对对对，啊，我想我妈妈心里也都是这样想的。结果当我决定全时间服侍神之后，我们不做研究了，去念神学院了。有一次啊，就是我妈妈亲口告诉我的，她又被人家问到了，你知道还是老样的问题嘛？啊，你儿子现在在干嘛？她当时居然说回答不出来，没有工作哎，在念书要去做传道。她跟我讲的时候，她是知道她已经被神给这个提醒了。当他要说到他儿子是去现在没有工作要去传道的时候，他怎么会竟然讲不出这样的口呢？他是不是更 care 人家的反应呢？他被神责备，求神饶恕，然后他后来跟我分享。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也必须回到神的呼召里面，回到神的话语来看。若这是神的呼召，若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比神的呼召更好、更完美的、更值得我去追随他的。我假如多体贴我妈妈一点，多顺着他的朋友这些人的心意去想，那么我一定会犹豫，一定会不舍。让我们用保罗的话成为彼此的勉励。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透过了这段经文，看到主如何呼召他的门徒。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哇，这群门徒他们要付上代价好大哦，他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啊？有时候我们为了将他们的反应合理化，或者说更好符合我们现在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会解释，急着去解释说，啊，因为其实施浸约翰呢，当时他收了几个门徒，他已经告诉他们耶稣真实的身份。或者是我们合理的做出一些推论说，啊，当时耶稣已经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时间里头显现出他的神迹，所以他的风声啊，他的事迹都已经传开了，所以传到这群 渔夫的耳朵当中，那所以他们愿意会有这样的反应。的确，这些都是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的，但是这些不能够成为我们不愿意起身、不愿意好好跟随的借口。难道我们自己对于耶稣的身份还始终停留在那种观望的态度吗？还存有一点怀疑的感觉吗？那我们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忽视了耶稣真实的权柄？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已经充分表明了，这是耶稣他具有权柄的宣告，他带有权柄的呼召，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权柄的回应。那么我们就要对耶稣有所反应。在下今天的题目的标题的时候，耶稣来了，让我自己联想到狼来了的故事。狼来了的故事里头，那个放羊的小孩，这是他的一句玩笑话，是他的一句 为了吸引人来看热闹的一个谎话。那么对你而言，耶稣来了是怎样的一句话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思考那个原本在我们手中的这个渔网，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代表什么？我们对他的忠诚倚靠的程度，因着认识耶稣之后，见识到他权柄之后，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变？为主舍下吧。我们自己身处的加利利海岸会是哪里？有什么会是影响我们跟随主的？我们要格外的谨慎留意，向他们告别吧。我们也要知道，这条路，这条跟随的路一定会有挣扎。如果是从来没有挣扎的话，我们可能要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还没有回转向神，还持续在我们的老路上面走着晃着。但是我们不需要对于自己的挣扎感到困扰，感到羞愧。当我们看到这群加利利 海边的这群渔夫，他们的一生因着耶稣开始了有不一样的生活，走的是不一样的道路，他们也有跌倒，也有软弱的机会，他们也会怀疑，但是他们生命因着跟随耶稣开始有了改变，而且最终他们因为主耶稣的呼召，他们跟随到底的行动，他们为主建立了教会，传扬了主的福音，见证神国的来到，而且一再确认向他们自己证明的，他们一开始所回应的那样一个权柄并没有错。感谢神，他今天呼召的是两对兄弟，所以加起来是四个人，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团队，让原本是亲兄弟的有因着耶稣开始有了另外可以互相称兄道弟的这样的一群人，也就是现在的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是我的兄弟，你也是我的姐妹，不是孤军奋斗，不是一个人在走的这条路，是主耶稣的呼召，让我们彼此能够互相扶持，一起跟随他，一起完成他所交托的使命。而各位慕道的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耶稣口中的第一句话，他说日期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像我一开始的例子一样，救恩的列车已经到站，我们可以借着 ABC 这样三个步骤进入到这个列车，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能够偿还我们一切的罪债，也愿意公开的宣告他是那位能够成为我一生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宰的这样的一位主耶稣，你就可以从月台走进到列车里头，加入神的国度。当你信主之后，就跟身旁的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一样， 能够接受敬礼来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有固定的团契生活，主日敬拜神的时间，还有自己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让主耶稣基督那个真真实实的权柄在个人的身上，在你的团契里头，也借着我们全体教会能够让更多人看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一起祷告。拥有权柄的主，我们存着恭敬敬畏的心要来回应你的话语。你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你还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若是在今天敬拜的场合，你因着刚刚听见了主的信息，想要对主有所回应，我在这边要做一次的呼召，你决定要好好跟随为主得人的弟兄姐妹，请举手。这当中你愿意全时间服侍神的，你可以继续把你的手举着。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一起从祷告来开始，这是神对你的呼召，让我们一起从祷告开始。我也想要问今天在座的慕道朋友们，若你知道今天是耶稣向你亲自的呼召，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愿意借着耶稣来回到神的国度，进入那个救恩号的列车，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请举手让我知道。感谢神。亲爱的主，是你自己的呼召，是你自己的声音打到我们的心里，是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去为主得鱼得人，是你自己的话语要我们放下跟从并且悔改相信。你的话语一出不突然返回，愿主的旨意亲自成就在刚刚举手愿意回应你的人，他们的生命里头，他们的心里头。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